就是我们说的教会的这个意思。在这里不能上升教会，因为这些聚集的人啊，不是教会，不是基督徒啊，这也不能办教会，只能办成什么聚集的人。下面你看三十九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内聚集断定，看到没？这就是一个聚集，这就是教会，这个不就是教会成员？也不能分成教会，它是聚集。四十一节说了这话，这叫众人上去，这个众人原来也是教会，在众人上去，也不能分成教会。所以教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从字的这个字来讲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呼召出来的人。教会绝对不是指那个房子，不是指那个教堂，只是指主呼召出来的这些人，有生命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些人要聚会，聚会。所以在圣经里的教会这个字的用法，不但是说呼召出来的人，也说这些人有聚会。所以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翻成教会的这些地方，有的地方也可以把它翻成聚会。举个例来说，我们请读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第三节，问北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支持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为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看到没有？这个教会可以当成聚会，家里的聚会。今天我们在非礼家的聚会，也可以说是叫聚会，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教会聚会。那么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往后面翻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民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置，这个教会也有可以翻译是聚会，因为他家里有聚会。那么这一句话就是问老底家是一个地方，他说香港是个地方。第四章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那是问，比方说问香港的这些弟兄们和另外一个人，那个用非物非礼，要在家里的聚会，他家里的聚会，除了问弟兄，还问一个，这个林发是个姊妹，啊，问这个姊妹，他在家里的教会啊，我们还要注意些圣经，就是对非礼门数等后面的。弟兄们，这是提多书的后面，弟兄们，弟兄们，只有一章圣经，第一节读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弟兄们，现在读第二节，弟兄们的第二节。我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这也可以当成聚会，也可以把它当成聚会。所以今天在香港，不管有一千个、几千个，你怎么把它看成是一个聚会？他自己打一个牌子叫教会，你不要管，你就把它看成是聚会。为什么？因为它是基督徒的聚会，这是一种一些基督徒在这里聚会，它只是一个聚会。那么应该在香港只有一个教会，包括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里头，这是教会。你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应该有几个身体啊？只能有一个啊。你在香港只能有显出来，只能有一个身体，基督是头，不是身体。这个身体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有很多的聚会，你可以把它看成聚会，你不能把每一个都看成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不可能有一千多个身体，因为他是头，他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在圣经里头，一个地方，你看书信里头，就是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包括所有圣徒。那么其他的基督徒的聚会，你只能说都是基督徒聚会。今天两三个人你就可以聚会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两三个人就可以聚会了。主耶稣就在他们中间，那就是一个聚会，那是一个聚会。那么你那么多的聚会，哪一个聚会能够代表教会？哪一个聚会能够代表教会？就是看这个聚会是不是遵行，有没有一点力量就遵行主的道，没有区别主的名，就要看这个。那么可能在这个一千多个聚会里头，也可能有一个两个这些聚会里头是完全按照圣经在哪里做，那谁就看这个可能就代表什么心意，代表什么心。我想教会应该是一个，一个在宇宙中的教会，就是从古到今包括保罗、彼得、约翰都在里头的，这是一个，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但是今天这个教会在每一个地方显出来也只能有一个，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在写任何一个书信的时候都是用的单数，信心几个哥林多的教会，有那个教会就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并不只在哥林多这个家庭里头有多少个教会聚会，不止啊。所以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已经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那还有啊，不只是一个，可能还有啊，一些弟兄姊妹五六个的在一起聚会，十几个的在一起聚会啊，他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基督徒的聚会，你不能说我们打一个牌子叫做教会。什么叫教会呢？那么有的人说教会就一定要有一栋房子，一定要有牧师，一定要有基督徒，这种就叫教会了。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些人。那么在香港，你不可能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而且现在有很多背景啊，各个组织有它的背景。这就是影响我们基督徒合一的合一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你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交通，不管你什么会，那是人，那是人搞的，什么会都是人搞的。礼拜堂是可以，你说这个地方是做礼拜的地方可以。
不过我说我不记得是哪一章节，我是关于教会的含义。我们神的教会的本身就是指神所呼召的信靠主在
教会，
这个神的书信住在一起，那就是神的教会。
现在我跟你讲，如果是这样看教会这个字的话，如果是只要基督徒聚在一起就叫教会，圣经上没有这个过，
那就要看你是什么。我觉得男性的差异是从门所从门道的在那里敬拜神的信靠主耶稣基督，那就是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是真正信靠主的人所组成的，不是说某个建筑。
对对对，那就对哈，这个没有矛盾的，就是不是指这个建筑物。我说的地方啊，也不是说这个这条街，不是的。你在圣经里头啊，或者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把这个说多说一点点，好不好？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你看，第一节， 们那个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兄弟所提名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封信是写给什么？不叫哥林多的教会，不叫哥林多神的教会，一定要加个在字，看到没有？教会是属天的，只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他没有说两个教会，看到没有？哥林多是一个地方，这是一个 city， 但是这个 city 呢，它就叫神的教会，他没有加一个 s， 这个教会是个单数。
为什么
决定
你
们
在强调这个？
不强调，我们就根据这个来看，是不是哥林多神的教会？
对呀，我们
一
直也是这样。
对对，好，我就讲听到。那么这些教会是代表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的人，蒙召做圣徒的，对不对？这些人就是基督徒了。那么在哥林多应该有几个教会呢？你看。
那
刚才
说要来讲信徒的
信徒。对了，好。
这
是
在
中国
场合。
对对对对 ，OK， 对了对了对了，好，也对了，做圣徒的。还有一个已经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可能这些人啊，他们在哥林多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或者郊区，或者也是一个地方还有聚会。所以我们不排除一个地方有多个聚会，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点，所有信徒的人都在教会的里头，你不能把它分开。一个地方信徒的人应该都属于这里头，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还要往后面读一次，请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都说，因为加拉太是一个 province， 是个省，它里面就有很多 city， 所以就在众教会，你看到没有？保罗写的很，真的很清楚的。如果你是一个 city， 那么这个弟兄所有的六个人都应该在一起分开，这是一个。你聚会可以分开，但是说到教会就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省里面就有好多个城市，保罗如果写个这个省，那就包括每一个省里都有很多 city， 每一个 city 里都还有基督徒，他是这样的，这是保罗的概念啊。这些各教会，那么你再往后面，你再读以弗所书。对，我现在要说的，我们只回到圣经里去啊，圣经里去。第一章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你看见没有？就是以弗所的圣徒都包括在里头了。他这里没有提到教会，但是圣徒都在里头。啊，所有的圣徒都在里头。你看《腓立比书》后面一段第一章，基督耶稣的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于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你看到没有？所有都在里头，众圣徒啊，所有腓立比的圣徒都包括进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啊，很多都是打一个牌子出来，我都是教会。那么他就觉得说，我在香港可能有一千多个教会，对不对？对了，一千多个教会。实际上，我们要一定要根据圣经看，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应该包括所有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分门别类。你是说什么的，我是说什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到说我是为你工会的。你是亲戚会的，我们就不要来往了，这就错了。你是宣教会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来往，不对，这是人做。我们只要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来往，我们都要相信，
这就对了。我们不但画一个界限，就是我们的一定要看见圣经里就是说，他只要是神的儿女，他有什么生命，我们就能够交出。但是他在真理上不一定很清楚，真理上不清楚。你看清净的就说一定要受浸，浸到水里去。有些地方现在还是在滚水里，我们这是真理的不清楚。但是不等于说他没有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他只要有生命，他就是神的儿女，他就在教会的里面。啊，就是教会里头，他就属于教会。好，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聚会，可以。那么你到哪里去聚会，你觉得好呢？那你就要看哪一个聚会里面，它是完全根据圣经，根据圣经。所以你在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来，把这个说一下。现在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去。第三章的第七节，万一之间啊，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就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这里啊，遵守道，遵守主的命令，这里就是说，刚刚我们就从这里说出去的，就是今天可能有很多的聚会，不一定是遵守主的命令，不一定是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不一定。那么，所以如果这个聚会里头不是这样做，你就看见，他就不可能代表什么家，也更不能管理什么家，不能够，不能够，也不能够就看守我的愿意，因为他不是按照圣经的来说。我也要是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个话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个地方，我要给你一个地方，就好像刚刚启示录里面说的，我要给你一个门，一个敞开的门。我们只要一个人，他是遵行主的道，谨守神的命令，神就一定给他开一个门，一个人都窥摸神的道，窥摸神圣的话语。第八节，大祭司耶稣亚，你会坐在你面前的同伴中当听。这个也告诉你寓意，这个意象就是预表，就是做预兆。还有除了大祭司耶稣亚，还有一些同伴在他的面前的，我必是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就是指的基督啊，弥赛亚，就是你虽然是一个大祭司，但是你是一个污秽的大祭司。今天我们把你的污秽给你脱去了，穿上华美的衣服，使你可以侍奉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还有一位是弥赛亚，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他要兴起来。第九节，看到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狮头，在一个狮头上有七眼，这个狮头就是指的基督手。在耶稣亚的面前告诉你，还有一块石头，不是你耶稣亚，但是还有基督要来，弥赛亚要来，他才是大祭司。这一个石头上有七眼，首先我们要看看什么叫做石头，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我想圣经里头啊，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这个我们知道，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石头是指着主耶稣说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说石头上有七眼是什么意思？那就要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最后一卷书。我 因为各位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之有之中有高阳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正差遣和普天下去。所以七眼就是指着七灵说的，七灵说的就是正差遣和普天下去。那么这个诗头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所说的匠人所弃的诗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牌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啊，这个石头就是指的主耶稣说。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别人都说看不上的，但是神把它拣选。这个房角的头牌石头，这里说的房角是指的天国，也是指的教会，也是指的神的殿。主耶稣是第一块石头，也就是说他是根基，他是根基。好，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看到我在耶稣面前所立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雕刻就指的十字架，神是借着十字架来雕刻这一块石头，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自己的罪业，就是主耶稣一钉十字架那一天就不出去了啊，我们罪就得到赦免，出去做。当那日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下、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主耶稣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除掉我们罪以后，我们给神就活好了。我们就有和睦了，有平安了，有喜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下树下，我们在那里啊，就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果子。无花果是使我们饱足的，葡萄树是给我们酒，葡萄是酒，是我们喜乐的。所以这个意象，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的意象，不但是指着当时的事情，也指着弥赛亚，指着基督的救赎来说，也指着我们今天的情况。好，今天的情况。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这第三个部分，啊，下一次我们再开始读诗章。现在呢？我们从心里面仰望您的方向，就当年借着今天早晨的聚集，一般的话都说给我们，说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撒加利亚书你的话和你的信息，也让我们从这里头能摸着你对我们生命的要求。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用血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往前面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现在进行什么一个第四章？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剑斧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两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瘦高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了撒迦利亚书一二三三章，今天我们进到第四章。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是大力王第二年的八月。然后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是大力王第二年十一月。那么第一个印象所看见的，就是有一个人骑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的中间。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意象，就是说十二节，巴比伦王已经灭了犹大国七十年。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赦免你，就是七十年已经满了期。那么神就告诉他们十六节，就是神的殿一定要建在耶路撒冷中间。那么第一章里面，然后又有十八节，又有一个意象，就是有四个角，这个角就是打碎犹大的这四个帝国。然后二十节这里又告诉我们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就是要打散那四个角的。第一章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要在耶路撒冷做复兴的工作，要开始复兴了，因为已经七十年了，这是神定的旨意。当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犹大国是很平静的，全地都是平静的。可是这个平静乃是神要安排七十年后的犹大国的一个复兴。那么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么在第二章，犹大国开始复兴啊以后，那么神就给我们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一个人手拿准绳。第二节他就要去量耶路撒冷，我们就说这是在耶路撒冷要做审判的工作。因为耶路撒冷是一直在波斯王的统治下，有许多的罪在他们中间。第七节而且告诉我们，巴比伦人从住的西安里面用灯条条， 就是神要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神就要做第五节，就是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必要做其中的荣耀，就是耶和华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国要开始有荣耀了，要开始保守他们成为一个火城。第十节就是说神要来住在他们中间，十二节说还要拣选耶路撒冷，十三节就是说神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就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复兴犹大国七十年以后来复兴他们。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大祭司约书亚，第一节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神从撒旦的手里，也是从火里，就是第二节从火里抽出来一个财，神保守了约书亚，保守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祭祀神，在耶路撒冷还有祭祀，应该有圣殿。但是约书亚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神首先要整顿健康，要接近他，所以我们就看见第四节要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也把他从撒旦的手下拯救出来。整个这里说了一句话，第七节就是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就可以管理我的家。这是对任何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就可以管理神的家，那就是你可以在神的家里侍奉，侍奉神。这个管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家里他实行审判，因为他是大祭司，他可以看守我的愿意。这里是说了当年对约书亚他是大祭司说的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犹大国或者在以色列国里面，它是有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体系是祭司的体系，就是专门为了侍奉神，就是大祭司的立位人，就是一个侍奉神有一个体系，就是立位人的体系。另外有一个政权的体系，就是管理以色列人有一个政权的体系，政治的体系，那就是王。你看大卫王，他是政治的体系的头，那么他下面就有一个祭司神的大祭司，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一个国家里头，管政治的就管政治，管祭司的就管祭司，不能随便，管政治的不能去管祭司，管祭祀的不能去管政治，这是两个不同的。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第三章是对大祭司说的，也就是说对祭司体系的最高的大祭司说了这样的话。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就要说到政治这个体系了。所以第四章就是说，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什么叫做叫醒他呢？因为当圣灵要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这个人就要从他肉体里面醒过来，醒过来。就平常我们生活在肉体里头，还在睡觉，然后什么？就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就醒过来。我们一醒过来，好吧，那我们就好像从刚刚睡觉的那种情况下起来。所以这启示录啊， 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的第一章。这第一章，那你告诉我们一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而且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让自己所看见的是证明出来。那么这里，就是神啊告诉他要把神的话要给他，所以要把他话的给他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你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他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师姐，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竟然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那么这个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主日我在灵里，就是 in spirit， 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是在灵里。所以一个撒加利亚神要把话给他，要把他带到灵里面，他是在灵里面来看见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好像睡着了醒了一样。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神的生命上，我们在长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允许把这样的经历的，把这样的经历的。就是我的身体可能疲倦到了，累得不得了，好像都要睡觉，在聚会的时候打不起精神来，差不多就要睡着了。这样的这个时候，圣灵开始工作，一句话，你这个人就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清醒，一点疲劳都没有了，好像你从睡觉里头醒来了，什么话就不断的有话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传达出去，那么这里就是说，天使啊又来叫醒他，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这些看见都是在灵里面的看见，并不只是我们肉眼去看见。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左边。那么撒加利亚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个灯台，这个灯台是纯金的。我们知道纯金是指着神的性情说的，是指着圣洁说的。灯台都应该是纯金的。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是说到教会就应该是金灯台，纯金的灯台，那就是完全是圣洁的属于神，教会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灯台。灯台上有七盏灯，一个灯台上面有七个灯盏，每一个灯盏都可以点着火的，一个灯台上有七个灯盏，也就是说有七个灯在上面，每盏有七个管子，那么一个灯盏里头有七个管子，把油流到这个灯盏里头去，那么七个灯盏就应该有49个管子，把油不断的供应进去。七这个数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的是，属灵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 完全。那么在出埃及记忆，那么也有黑幕里头也有灯神，也有灯台，那个也是七个灯盏。不过那个油是要亚门去加油啊，但是要把油加进去，使这个灯点起来永远都是熄灭的。第三点，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以色列人用来点灯的油都是橄榄油，都是橄榄油，所以就一定用橄榄树来供应它的油，而且这里有两棵橄榄树来供应它，左边一棵，右边一棵。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改的。”啊，你看这里不是指示约书亚的，啊，是指示所罗巴改。万军之耶和华说。这里是神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那就是说神是统管军队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名。当然成事，当然成事这四个字的原因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所罗巴白，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现在你要来建造圣殿，现在你要来带领犹大人，你要注意，不是靠什么势力，也不是靠什么才能，乃是靠什么。我想这一个我们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都会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在那里做，不管教会的工作也好，如果是靠人的势力，靠人的才能，是绝对不能把工作做好。所以有的人他去拣选，有的拣选一个牧师，就看这个人能不能有能说会道，他的知识丰不丰富，才能好不好，就这样去拣选，那就错了，那就错了。也不是靠人的才能，也是不是靠势力，就是任何一个势力都不能帮助我们。不管在当时是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是靠着波斯王的势力，或者靠着犹太长老的这些势力，都没用处，都不能完成什么工作。所以一定要依靠神的名。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的人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们搬出一块石头搬在殿顶上，并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里搬出一块石头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这一块石头实际是就是指的基督说。基督说，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验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那么这里有一块石头。就是指的基督说， 他是很久的头一块石头，也就是说神的建造在旧约的圣殿那一个第一块石头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基督。在新约的里头，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殿，那一个根基就是基督，它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我们一切就是建造在这一块石头上，它是一个根基。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尔的手离了这殿的根基，那就是说他把第一块石头摆在这个作为殿的根基了，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因为他们的根基是所罗巴尔带领他们离了根基，这一个是在以斯玛记的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在大利乌，而是在古列王的第二年二月的西夫月，他们把根基垫的根基地好了以后就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所以他就说所罗巴尔的手立了这个殿的根基，他的手已经完成这根，就是最后要把这个殿建成。你们知道万民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先知听见天使对他说，那么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但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财能，乃是依靠我的。可能所罗巴尔在当时是想到，我是不是要去靠一点人的力量，用一点人的办法。神就在这里特别告诉他，要靠什么，不要靠人的办法。第十节，虽藐视这日的势力小呢，就是殿要建成的这一天不是一个小事，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个七眼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那里说的第九节，看那、啊、我在以色列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么我们说过这一块石头就是指着基督所，基督是这个殿的中心，在这个石头上有七眼，这七眼是来遍察全地，七眼是指着神的七灵说的，就是上次我们说过，神的七灵是被差遣到普天下去的，普天下去的。或者我们再把启示录请我们来看一读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合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生了七灵，分拆前让普天下去。这个七眼就是代表七灵，七灵不是七个圣灵，是说灵圣灵的七个方面，七个作用。这个七灵是分拆前往普天下去的，就是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今天读的第四章里头说遍察全地，这个七眼是遍察全地。 好，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见所罗巴百手拉线头就欢喜。线头的意思就是准神的意思，神准神，这是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拉准神。神准神的意思就是能量、测量、measure、路上。那么意思就是所罗巴百要按照神的话来审判以色列人剩下的人，来审判剩下的这些犹太人。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第二节，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这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土分下的旁边。这里是说到两棵橄榄树。两个橄榄树，每一个橄榄树就有一个橄榄枝，然后油，金色的油就是由这个橄榄枝的金嘴流出来的，流到这个灯盏里头去的。那么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第四节就说，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这原文受膏者这三个字不是受膏者。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油的儿子，油的儿子，反正他是有个杂样 two cents of oil， 油啊 of oil， 他们是油的儿子、两个橄榄树就是两个油的儿子。什么叫油的儿子呢？就是说他们一直浸在油的里头，就他全部浸满了圣灵，尤其代表圣灵水、这两个橄榄树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被圣灵所浸过的，是油的儿子，是圣灵的儿子。他都是这样说，他们是站在土地下主的旁边。我想当时这两个油的儿子，一个是指着约书亚，一个是指着所罗巴来讲，就是当时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这两个犹太儿子在启示录十一章里面要成，就是预表有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在末了这个时代预表穿毛衣的两个见证人，就是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三节，我要使用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就是3年半，1260年3年半，也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第四节，启示录十一章，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这里就说回到撒加利亚说，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的当时是指着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讲的，那么他更多的是预表到启示录的十一章，就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油的儿子，他们就是那两个橄榄树。 么这两个橄榄树要站在世界主的面前的，他们也是成了两个灯台啊。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个时代，他们只是供应油给灯台，但是到了启示录，他们两个就成了灯台了。灯台的意思就是有光照，光照在人的面前，人记得光一照，人就看见自己有罪了。光一照，人就知道要悔改，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世界的末了，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神要借着两个穿毛衣的人来传道，他们在敌基督的压力下，他们不怕，他们来传道，他们就是两个光发出来，指着人的罪。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一章，你看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用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就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在天被蛇不下雨，又有权柄在水边流血，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他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并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最后他们是寻道，但是寻道以后，第九节，从歌名歌主歌当歌歌中，有人翻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捆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过痛苦。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甚是害怕。那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就看见了。这里从启示录十一章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五章这里两个橄榄树就有一个解释。当时是说以书亚和死说了大概等末了的时候，是指着两个见证穿毛衣的见证。那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犹的儿子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一章那里也是说他们是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这里是说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在当时撒迦利亚这个时代，因为神要建造他的圣殿，要是犹大人被掳的都回来，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不能藐视这个事情，不能藐视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圣经里第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十节，所以藐视这四这位的四位小呢？不是小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好吧？所以在普天下主的面前都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们所罗巴伯的地位，对耶稣亚的地位是代表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是犹的儿子，是凭着圣灵在那里做工作。所以我们读第四读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神一步步在那里启示出来，这个撒迦利亚开始是要他们回国复国，然后又要审判耶路撒冷，然后要他们要建造圣殿，要神住在里面。第三章马上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洁净的，神要洁净他们啊，像耶稣要污秽的。第四章马上要他们接近以后，他们就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身上就是这样， 我们得救了，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了，我们被洁净了，下一步就是要发光，要成为灯台，要把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照在人的面前，要人看见我们圣灵从我们身上出来的光，他们就被光照，就悔改，让主让神得荣耀。啊，这一个我们看见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要靠神的灵，要在哪里发光，告诉他们。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要读第五章。
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杯形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杯形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两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再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谢谢。第五章又有两个意象，第一个他看见一个杯形的书卷，既然是书卷，就上面一定有字的，而且是两面都有字。这个书卷写的是什么？第三节，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这个书卷是神说出的咒诅，对什么人咒诅呢？下面就是，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的那面的话除灭。那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书卷来审判两种人，一种人是偷窃的，一种人是起假誓、说假话的偷窃。为什么是对这两种人进行审判？那就是说，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这70年的里面，他们都向巴比伦人学会了这两个罪，这两个罪。他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要对他们这两个罪要进行审判。我们在第四章那里看见第十节，见所罗巴的手拉线头就欢喜，线头就是为了要审判。那么也就是说，神要在归回的犹大人中间审判他们。这两种罪是非常严重的罪，一个是偷窃、偷盗，这是十条诫里面不许的罪；另外一个就是欺假誓。欺假誓的意思就是 说谎话，他能够制作神来启示，制作耶和华启示，实际上他这件事情是有假的，他是假的。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事人的家。你看，指的是人名起假事人的家，你藏在他家里面，凡物到牧师都不悦，因为神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他的圣殿，圣殿一定要对耶路撒冷进行审判，进行审判。”这两个罪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我在想，这个话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么基督徒看不到，那么我们基督徒，我想我们明显的去偷盗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占的便宜比利益是没有的，那么贪心有没有？我想会有的。那么也有准备做个这个社会这种的见证。那么有的人呢，他去买东西啊，买东西，别人付钱不给他不多了，他也就拿回去，他也拿回去。那么也有的就是公私不分，比方我在哪里打工，有个公家的东西啊，信纸信封什么东西，我就拿一点回去自己用了。那么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见证。总之，这个偷窃的这个源头是外面是一个行为，偷窃外面是一个行为，源头是在我们里面。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一个罪的性情，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的罪是两个，一个是单数的罪，一个是多数的罪。多数的罪，多数的罪是指我们罪的行为，单数的罪是指我们罪的性情。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和我交通，他问我，他说为什么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但是这个罪魁说他是一个罪魁的，在原文里面是用的现在时。保罗说我现在还是一个罪魁，你说过去他是罪魁，怎么他能够说现在他还是呢？那么就是保罗能够认识他的自己。神拯救我们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但是神绝对没有把我们里面那个罪的性情都除掉，没有，没有除掉那个罪的性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活在我旧人的里面，活在我罪的性情的里面，我一样的会犯罪，会犯罪，因为那个性情没有除掉，那个就是旧人，那个叫肉体，那个叫天然，都在里面。那么说谎话，基督徒能会不会说谎话呢？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情况，无意之间的，有意之间的都有。不是说我接近到一个地步，我一句谎话都没有，或者我们属灵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到那种情况。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可以不犯罪，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住在基督，住在基督里，就是让神的生命活出来，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有这样的人，他就不犯罪。或者，我们有许多的话是掩饰我们自己，或者说是装饰我们自己。我没有这么好，我把我自己说的这么好，这些都是谎话。都是好，我想我们在主日里面长进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活在基督的里面，就活在圣经的里面。只有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圣经的里面，那么我们才能脱离这个罪的势力，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保罗有没有办法？他如果活在那个罪的性情的里头，他有没有办法能胜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在主面前认罪，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弟兄上去问他，他说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认罪的是哪一是在什么时候？你最近认罪啊，相处分辨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月以前认罪，那你这个人就很麻烦了，你就不认识你的自己了。你在你认罪最后一次认罪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说很多基督徒是天天认罪，天天认罪。因为我一个罪的思想来了，我就在认罪，还不一定有这个行为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那个罪的思想、罪的信心。那下面就是第五节，如果说我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怨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怨气是中文的翻译叫怨气，在原文它不是怨气，叫依法。依法，或者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利未记的第五章，第十一节。他的力量若不够限两只斑鸠或是两只兽出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都赎出去。这个依法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体积，一个 measure， 一个 volume， 量一个体积的，就是装的东西的多少，他是用它来量这个叫做依法。所以我们中文把它当成量器，那意思就是它是拿来用来量量一个东西的多少的意思。那么在原文它是用的依法这个字。那么第六节就说这出来的是依法，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为什么说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是像亮气呢？是像衣法呢？这里就是说犹大人他们亡国以后在巴比伦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生意，就做生意，做买卖，做商人，做商人。所以这里就是用依法来代表他们。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很多的，当时中文叫升斗啊，一升一斗就是升斗。那么这些是中国的量器，就是很多的升斗都是不公义的升斗。买东西买进来用大的升斗买回来，卖出去就用小的身份卖出去，这个就叫罪恶，恶人，这就恶人。所以犹大人他们在当时是在巴比伦学会了这个做买卖、做生意，这是外邦人的东西。现在的犹太人，那么又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你们知道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最会做生意。所以因为他们会做生意，所以就有一个原则，他们就是不公义，很多事情是不公义的犹太人。 下面我们读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就这个亮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亮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亮气的口上，意思就是把它盖住。啊，这里我们有一个看见了，这个亮气这个衣法里面坐了一个妇人，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和这个做生意有关系，和商业有关系的妇人。那么天使把这个妇人扔在亮气中，然后用一个东西把它扛住，这个是一片圆圈把它扛住。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光鸟的翅膀，在他们将亮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亮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色拉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在自己的地方。色拉地这个地方是指着巴比伦说的，色拉这个字是两河之间的地，两河那就是穆巴拉底河和迪克里斯河，他们之间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拉克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色拉地，也是这是巴比伦说的。好，现在我们要回过头读读以西结书。我们先读26章。以西结书26章第一节，第十一年11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推挪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第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挪啊，我必立你为敌。”是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挪的墙垣，摧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城土，使他成为近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礼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说推挪城里的居民必被刀剑扫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个26、27、28章我们都读过了，是指着推挪说，谁要审判推挪，这个推挪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我们再读27章。那么我们请读第三节读到我想第三节读到第十节好了，第十一节，请你们读一下好了。第三节读到十一节。
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要是尼尔的棕树做你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藤板 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梁层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巴的居民做你棒顶的。黑罗，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仆从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胡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巴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
那么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推罗是一个做生意的城市，是一个商埠。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碰到许多的海岛。因为是这样，所以推罗在旧约的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的城市，专门做买卖。所以你看，从十二节开始啊，就他斯人、亚兰人，各种的人，包括十七节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货物都到这里来，他的货物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原来他们不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放牧的游牧民族啊。你看亚伯拉罕，他是有羊、有牛、有骆驼，他们是放牧的民族。那么他们在有些地方有种一点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这是他们。他们不做生意的，一些人不做生意。那么这里就说到，当时的推罗是做生意的。那么因为谁要审判他？那么你看，在这个二十七章，以西结的二十七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请你读一下。
第二十五节，他师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
那么这里各位看见最后是审判他，所有的货物都沉到海里头去了，是要审判推罗。那么是审判推罗以后，那么我们看第三十以西结书的二十七章的三十五节，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居然就是恐惧恐慌，面带愁容，各国中的商客都向你发誓声，你令人惊恐，不再从你的离世，直到永远。那么推罗是一个商业的城市，那么这个商业的城市的后台是谁？后台是谁？那么在第二十八章就告诉我们，你看第二十八章第二节，人家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来你比大有理更有智慧，什么秘书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出名，得了金银财宝，陷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冒你增添资产，用你资产心里高傲。这里是说到推罗的君王，因为他做生意发了财，他骄傲了。所以十一节二十八章的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是在一点圆一点什么圆中，就在鸽蛋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玉石。 金刚尺、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拥有精美的古衣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教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这些越过的记录板，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入火的宝石中猛来。你说所造之恶所行的对良讲，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为莫义很多，就被强盗的事出马，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礼，就从神的山驱除你。这样约会的基督党，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出来。这里一旦不是指着推罗君王所的，虽然名字讲，这里是指着撒旦所。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书28章是指的撒旦怎么堕落的时候，这里就是说的贸易很多，所以生意做生意贸易的后台，那个整个后台是撒旦，是撒旦。因为在神的创造里头没有这个贸易，没有这个买卖这个事情，而是撒旦那里。所以根据这里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读的撒加利亚书，以色列人是从来不做买卖的，他们最多就是在以西结书27章把他们的油把他们粮食拿到推罗去换一点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不做买卖。但是今天撒加利亚书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买卖出现了，那就是犹大人他们的巴比伦去学，向巴比伦学。所以这里说了，这是罪恶啊，今天第5章的第4节就是罪恶。为什么要说这是千片是什么意思呢？用千来代表呢？那么我们读一读耶利米书的第6章。就念耶利米书的第6章，今天我们读29节。东乡缺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没除掉，人民称他们为废弃的营渣，因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这里是说人在炼银子的时候要把银子里面的杂质要除掉，铅就是银子里面的杂质，要把铅除掉，要除掉。所以39节说人民称他们为废弃的银渣，铅是代表营长，代表营长。所以这里说到的撒加利亚书说到的这个铅片的意思，就是不能拯救的意思，神把它丢弃的意思，就是神不要这些东西，这是罪恶，神不要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看这个铅片的意思。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妇人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妇人是代表他做生意，是妇人来做生意。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妇人，就是我们请读启示录的17章，1节，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子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那么在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大银子是指的富人，他要出来。这个 的牧人是怎么样呢？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邪毒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黎。”这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名，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淫妇就是巴比伦，它就是巴比伦。那么，既然它是巴比伦，那么我们就读第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听到了，听到了。”巴比伦大臣就是那个大淫妇，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做生意、做买卖的那个城市。啊，你看这里就是那个大臣啊，将来有一天要倾倒了。第九节，启示录的十八章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如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呼吸哀嚎，因他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十一节，地上的商客也都对他哭喜不安，也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项目、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器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汗和玉的器皿，有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五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驴子、人口。你就看见这个巴比伦是做大生意的，什么东西在里面都找得到。就像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像吞罗王，当时的吞罗是做大的生意。以后啊，吞罗这个中心就转到大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七十年，他们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那都是什么样？他们学会了做生意，啊，做生意。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女人，那个妇人，撒加利亚那个妇人，也就是指着巴比伦说，啊，妇人是指着巴比伦说，他们做生意。那么这一个商业的东西是从撒旦那里出来，最后到启示录要把它都毁灭，没有了。特别是在启示录十八章，你可以看见，十三节那里说，他可以买卖什么？买卖奴仆，后面还有一个人口。人口和奴仆有什么不同啊？人口这个字在原文就是魂，魂啊！有一天呢、啊，巴比伦可以卖魂了、啊，可以卖魂，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有个基督徒是跟着去学什么方言，或者有的基督徒是去学有些迷人的东西，你可以记得很多东西就是魂的假冒，魂的假冒。所以以后的这个买卖里头啊，有一个除了奴仆以外，奴仆就是卖一个人嘛，还有可人的魂都可以拿来买卖啊，将来也发展的这个事就是很可怕的，当然也是。所以我们在这